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8月6号，公元2017年9月26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谈世界和平，强调武力只会催生出更多恐怖分子；达赖喇嘛恭贺默克尔所属联盟党在德国大选中获胜；美联社报道指出，中共于19大之际禁止外国人入藏；援藏团体在世界河川日敦促中印签署水资源协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脱维亚接受媒体专访，强调唯有透过接触对话才能解决分歧。尊者说，用武力只能催生出更多的恐怖分子。在结束拉脱维亚的弘法与演讲活动后，尊者于今天一早启程返回印度。达赖喇嘛尊者昨天9月25号上午在里加市接受了拉脱维亚电视台的专访，达赖喇嘛官网刊登了部分访谈内容。记者首先请达赖喇嘛尊者解释为何认为世界处于危机之中。尊者回答说，人类社会总是存在恐惧、愤怒以及未满足的欲望、剥削、巨大贫富差距、受饥饿的儿童等等，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由自己的行为所导致。利用慈悲来应对恐怖主义是否现实？达赖喇嘛尊者指出，此类问题只能透过接触来解决。要记住，即便是麻烦制造者，他们也是人类。如果使用武力，只能催生出更多的恐怖分子。尊者认为，这种以武力解决问题的过时观念，也反映出现代教育体系是以物质追求为目标，忽略了内在价值。尊者随即介绍了正在编拟之中的世俗伦理教材。针对不能访问俄罗斯与三个佛教共和国，达赖喇嘛尊者表示理解俄中关系的因素，并指出，同样的原因使得自己除了日本外，连佛教国家都无法访问。尊者说，我的访问与政治无关，我不会失望。世界属于70亿人类，每个国家也只属于其人民，因此我认为与大众的互动更为重要。昨天上午的采访结束之后，尊者继续向各国信众传授佛法。昨天下午又同几位艺术家共同探讨世俗伦理。参加公共讨论的包括俄国歌手包里斯·格列比翁·西科夫、俄国导演维塔利·曼斯基、拉脱维亚舞台剧导演兼作家阿尔维斯·何曼尼斯等。这场活动由俄国编剧兼导演伊万·维里帕夫主持。
Anger, short-sighted. I feel that.
达赖喇嘛尊者在研讨活动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恐惧、愤怒与短视都会选择在慈悲与内在价值缺席时升起，实际上利益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培养善心。尊者解释说，慈悲能够安抚内心并带来自信，同时减少恐惧与焦虑，对他人的利益福祉给予关切，自然会产生互信，进而促成友谊。有观众提问说，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在变美好？尊者指出，20世纪早期，当某国宣战时，其公民会毫不犹豫地参战。然而在20世纪末期，情况发生改变。 人们开始走上街头抗议越战，并且示威反对伊拉克战争。大家已经受够了暴力，并且对和平的渴望不断增加。至此，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了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三天弘法与演说行程。今天9月26号一早启程赴印度新德里，明天将返回达兰萨拉。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本月24号举行的德国大选中，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属的联盟党领先其他党派，各界确定默克尔将第四次连任德国总理。达赖喇嘛尊者致函默克尔，向他表达了祝贺。尊者在信中写道：选举结果反映了民众对你坚守宗旨的做法，对你的长远目光，以及你帮助大众实现愿望的能力等所持的赞赏态度。你的领导力带给欧盟内部的稳定，不仅对德国民众，对世界来说也一直是希望与鼓舞的灯塔。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一直仰慕欧洲联盟精神，因为这提倡集体与成员的利益福祉。尊者指出，我相信这一合作联盟精神能够鼓舞非洲、南美洲与亚洲的联盟，并为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达赖喇嘛尊者曾于2007年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见面。在此次德国大选前，德国各政党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提出的西藏问卷进行答复时，均表态会关注西藏恶劣人权状况，并承诺继续支持重启藏中对话。默克尔所带领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在问卷答复中表示支持藏人对宗教与文化自治所付出的努力，并只将在同中国政府代表接触时敦促对方与藏人对话。基民盟与基社盟表示，虽然采纳一个中国政策，但是两党的人权议题发言人米夏艾尔·布朗德参加为西藏升旗的活动，就明确表达了两党对藏人的支持态度。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下月召开。外媒报道指出，当局已下令禁止外国游客及来自康与安多地区的藏人进入西藏自治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8号起在北京召开，而当局已开始加强对西藏的管控措施，关闭了外国人士进藏旅游的通道。据美联社报道，随着19大的到来，中国国内维稳气氛日渐升高，中共当局已对旅行业者发布指令，禁止外国人士前往西藏自治区旅游。美联社指出，在19大期间，不仅是外国人，包括抗与安多藏地的僧俗也被禁止在西藏自治区旅行，已在当地旅行的游客也必须在10月17号前离开。早有消息披露，其他藏地的僧俗进入拉萨时需办理多达5项证明文件，而中国游客则不受这方面的限制。移民拉萨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向美联社指出，在10月29号前，外国人是无法获发入藏的特别通行证，所有允许外国人入住的西藏饭店也已全部被政府订满。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世界河川日发布声明，呼吁中印两国携手共同保护西藏的河川。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9月24号是世界河川日，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布声明，要求印度与中国签署水资源协议，保障西藏河流的持续发展。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从2005年便发起西藏河流亚洲生命线的环保意识普及活动，该活动呼吁依赖西藏水源生存的亚洲各国能够共同保护雅鲁藏布江为首的西藏各大河流。该团体成员于世界河川日前去印度拉达克与西藏边界处介绍西藏河流对印度与孟加拉等国的重要关联。1960年9月16号，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间签署印度河水协定，该条约被认定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水资源共享条约。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指出，中共政府在西藏各大河流上的肆意建坝行为对西藏水资源造成严重污染，因此印度与中国、孟加拉等国应签订类似的协定，确保西藏河流得到妥善保护。同样，西藏妇女会也于世界河川日在达兰萨拉附近的藏人学校举办活动，以介绍西藏生态环境状况的形式进行了纪念。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希尔宗德丹撰写的《西藏真相》。2017年3月18号，又一年轻藏人凤凰涅槃，用生命再次呼唤西藏民族的自由。如此，在西藏一次又一次舍生换自由，难道自由离西藏越来越远吗？答案可以肯定，不会的。黎明前的时分总是黑暗的。自焚是一种悲情的燃烧，而这又会催生出悲愤，孕育和汇集成愤怒，终将对社会带来更大的不安定因素。作为执政者，不能不正视这一真相所传达的警讯。坦言之，当今海内外西藏社会，中间道路派和西藏独立派各展其长，各行其事，这在某些层面对整体民族利益和齐头并进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民主社会历来不是一言堂，出现不同声音是正常的。再者，西藏独立派和中间道路派在现实中的最大差异和理论上的分歧等，对西藏民族而言还是利大于弊。开门见山地讲，当局对中间道路派的态度历来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甚至高枕无忧，而对西藏独立派不言而喻，却是另一番情景。这是因为独立派势力不断地在渗透中潜移默化，迅速扩散，从西藏到印度，从印度到国际社会，又从国际社会与西藏境内彼此遥遥相对，且直接产生相互作用，令执政者防不胜防，如芒刺在背。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希尔宗德丹撰写的《西藏真相》。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